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。今天是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24集的播出。在节目的现场，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请到余弟兄来和我们一同有交通和分享。余弟兄您好。
你好，亲爱的朋友大家好。
余弟兄啊，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看一些什么呢？
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人类第一个家庭里面的第一对兄弟的故事。
哦，我想听众朋友们应该都还记得，人类第一个家庭的男主人是亚当，而女主人呢是夏娃。
对，后来他们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是该隐，一个是亚伯。
嗯，那么他们一家人应该过着幸福又快乐的生活。
很不幸的，他们的家里发生了凶杀案，就是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。
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
表面上来看是该隐没有跟从神救恩的路，实际上是撒旦魔鬼在他里面得着了他，阻止他走上神救恩的路。
嗯，这个应该就是当初引诱夏娃犯罪堕落的那一条蛇，对不对？
是的，就是这条蛇，也就是撒旦魔鬼，一直埋伏在那里，等候机会引诱人去犯罪堕落。
余弟兄啊，那么人到底有没有逃避这条蛇的方法呢？
当然有啊，在今天的信息里就有最好的答案。
我想听众朋友们都和我一样，已经等不及要听到底逃避这条蛇的方法是什么了。那就让我们进入以下的信息。
好，
创世纪第3章20节，亚当的反应证明他相信了福音。接着在创世纪第4章1节也告诉我们，夏娃也相信了福音。那个时候夏娃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取名叫该隐。该隐的意思是得着。在夏娃的观念里，该隐就是那在创世纪第3章15节里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。神曾经应许夏娃，他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就是那恶者的头。所以该隐生出来的时候，夏娃宣称他已经得着了，这证明夏娃相信了那应许，并且期待要得着那后裔。亚当和夏娃都相信了福音，亚当相信了，所以称他的妻子为活；夏娃相信了，所以称他的儿子为得。在希伯来书11章4节里说， 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。按照圣经，信是从听见所传的话来的。亚伯既然有这样的信，而且运用这个信，并且根据这信献祭给神，就必定是因为他从父母听见了福音的传扬，从那话里他得着了信。亚伯没有按照自己的意见或者学识来献祭，亚伯乃是凭着信，照他父母所传的话而献祭。亚当是一个好父亲，领头相信福音。夏娃是一个好妻子、好母亲，跟随他那相信的丈夫，为他的孩子开了相信的路。亚当和夏娃是相信福音的开拓者，亚当开路，夏娃铺路，亚伯走在这路上。现在我们是亚伯的跟随者，我们盼望每一个父亲都是亚当，每一个母亲都是夏娃，而所有的儿女都是亚伯。亚伯是一个特殊的信徒，他是牧羊的。在亚伯的时候，人不吃羊。根据创世纪第一章第29节，人只准吃蔬菜。一直到了洪水以后，神才命令人吃蔬菜，也可以吃肉。所以亚伯牧羊不是为自己，乃是为着献祭，为着神的满足。而该隐刚好相反，他不关心神的满足，只关心为自己谋生。在创世纪第四章第2节里告诉我们，两个肉身的兄弟，头一个种地，第二个牧羊。所以我们看见该隐服侍地，而亚伯呢，亚伯服侍神。我们要问问，我们是在牧羊呢，还是在服侍地，也就是服侍这个世界呢？我们如果为主而活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就都是牧羊。然而我们如果不服侍主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就都是服侍地。人只有两类，服侍世界的和为神牧羊的人，我们是哪一类呢？愿意我们都能说我们是牧羊的，我们是亚伯，是一般关心为神牧羊过于仅仅谋生的人。当夏娃生该隐的时候，他很兴奋，并且宣告说，我得着了一个男子。也许过了不久他失望了，他说那不过是一个顽皮的孩子。不仅如此，该隐不听他的话，所以当夏娃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，就称他为亚伯。亚伯的意思是虚空，像一口气的消逝。我们是为神牧羊的，我们没有什么，也不是什么。一面说来，我们算不得什么，我们是虚空；另一面说来，我们是了不起的人，在做了不起的事，就是为神牧羊。没有一件事比为神牧羊更了不起，这就是亚伯。我们生来是虚空的人，我们如果不为神牧羊，凡我们所事和所做就都是虚空的虚空。但是赞美主，在这虚空之中，我们都在牧羊来满足神。
余弟兄啊，你看我们人实在是虚空啊。
是的，如果我们人不来服侍神，我们的人生就是虚空的虚空。
嗯，在这里哈，我们都看见两个兄弟他们的对比。亚伯呢，他是牧羊的，该隐却是种地的。
是的，就是在神创造人类以后，那时 人只吃蔬菜和水果，
嗯，
还不懂得吃肉类，
是，
所以亚伯的牧羊并不是为着自己谋生，而是完全为着献祭给神，使神得着满足。
哎，相反的，您看，该隐呢，就是为着自己喽。
是的，
其实啊，他只是为自己打算，也为自己求满足，但是到了后来，他的里面还是没有真正的满足。哎，
对。但是亚伯却不是这样。
嗯，
亚伯听了父母向他传的福音，就为神牧羊，献祭给神，为的是让神得到满足。
是，
当神得到满足，亚伯的深处自然也就满足了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愿不愿意像亚伯一样，关心神的需要，为着神的满足而调整自己的生活形态，好做一个为神而活、献祭给神的人呢？
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侍奉神的人，愿做一个为神牧羊、过于为自己谋生的人，我们就不再是一个虚空的人了。
Amen。
在创世纪第四章里，我们看见两个榜样，亚伯乃是相信福音、实行福音，并且为福音活着的绝佳榜样。而该隐呢，是人类第二代的长子，却是继续的堕落，并且偏离神救恩之路的榜样。亚当和夏娃虽然堕落，但是他们接受并且传扬福音，并且将救恩的话传给第二代。然而该隐并没有跟随神救恩的路，反而继续堕落，他的生活乃是人类堕落的延续和加深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在该隐的身上，人类经历了第二次的堕落。该隐继续堕落的一个原因是魔鬼在他里面得着了他。表面上看来是该隐拒绝了神的福音，而实际上是撒旦拦阻他走上神救恩的路。撒旦知道该隐如果接受了福音，他就没有办法得着他，因此他狡猾的使该隐用自己的做法来敬拜神。我们确信该隐的父母曾经将福音传给他和他的兄弟，告诉他们需要那牺牲羊羔的皮所造的来遮身。我们相信这是亚伯愿意做牧羊人的原因。然而该隐不理会这一个，他不在意神的福音，妄自弃绝神的路。创世纪第四章第三节说，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。神是要一个流血的祭来满足他公义的要求，并且要那牺牲羊羔的皮来遮盖堕落赤裸的人。然而该隐认为他自己更聪明，他不理神所关切的，拒绝接受神的路，他没有顺从神的福音，却发明了照他自己的观念而有的宗教。经过这些世纪和世代，该隐有无数的跟从者，他们不是教导人犯罪，乃是教导人侍奉神、敬拜神。在他们的自以为是里，他们妄自认为自己是在侍奉神。该隐天然的所事已经不再是纯净的，因着堕落，撒旦那恶者已将他自己注入到人里面。所以不论什么时候，人凭着自己行动，就是与魔鬼联合。因此人不该凭自己行动，而应该拒绝自己，并且依靠神。当该隐知道神没有看中他的供物的时候，就大大的发怒，脸色下沉。今天的宗教徒也是这样，你如果不称许他们的工作，他们就会向你发怒， 当他们看见别人照神的路侍奉神，并且因而得到神的看重，他们会更加的暴怒。该隐是这事的带头人。无论如何，神还是怜悯该隐，还对他说话。然而他没有祷告，满有怜悯的神还是到他面前对他说话。神问该隐为什么这样发怒，为什么脸色下沉。凡是跟随神的路的人，脸都是扬起来的。我们如果在神的路上，我们的脸必要扬起来。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里，神给该隐一个警告，那里说，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蹲伏在你的门口。在下半节的翻译应该是说，他的喜悦是在于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神乃是告诉该隐，罪蹲伏在门口是要得着该隐，而该隐必须要胜过他。胜过撒旦最好的路是逃开自己的观念，躲到神的救恩里。神的救恩是耶稣做祭物，耶稣为我们的罪流血，并且将他自己给我们做义，遮盖我们的赤身。这是我们逃开撒旦，逃避蹲伏在我们门口之罪的路。
哎，余弟兄，接下来我们看到该隐，他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，献给耶和华。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给神。
是的，在这里啊，我们看到人类开始有了侍奉神和敬拜神的行为。
结果呢，神看中了弟弟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却看不中哥哥该隐和他的供物。
我想有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里都不会懂，为什么神看不中该隐的供物？难道神偏心吗？
其实啊，如果我们仔细听过今天的信息，我想我们都会懂了。
是的，所以不是神偏心，神是最公义最公正的。事实上是该隐不理会父母向他传的福音，并且不在意神的福音，他自己弃绝了神的路。
所以啊，你看这条路不对，所以该隐就是拿地里最好的出产献给神，神也不会喜悦哦。
没有错，因为他的侍奉是出于自己，照着自己的观念侍奉神，
是
因此徒有侍奉的行为，自然不讨神的喜欢，神也不看重他的侍奉。
圣经中啊，对侍奉神这件事实在是看得很重啊。以往呢，我们总是以为犯罪作恶的源头是魔鬼，却没有想到连人在侍奉神的事上啊，都有可能是出于魔鬼的哦。
所以啊，在侍奉神的事上，我们实在不可不谨慎。我们应该是一般跟随亚伯这一个绝佳榜样的人，做一个相信福音、实行福音，并且为福音活着的人。
阿们。
我们比较一下《创世纪》第四章第八节和《约翰福音》第八章四十四节，就知道该隐并不是唯一杀人的，撒旦也是杀人的。在约翰福音里，主耶稣说到魔鬼是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。虽然该隐杀了亚伯，却是撒旦在该隐的谋杀的行动里杀了人。该隐轻视他父母所传的福音，又摒弃神的警告，因此被撒旦推动，照他自己的观念来侍奉神，而至终完全被撒旦所占有，成了杀人犯。这是人第二次的堕落。人第一次的堕落 是人接受了神以外的东西到自己里面。人第二次的堕落开始于自己所创造的宗教，而完成于一次杀人的行动。该隐不仅杀了他的兄弟，更当面向神说谎。该隐杀了亚伯以后，神仍然恩慈蛮有怜悯的临到他。可以说神没有来审判该隐，或者在他身上执行死刑。神乃是向他询问他的兄弟在哪里。这个问题指明悔改的门仍然是开着的。然而该隐却回答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该隐不止没有悔改，还撒了一个大谎。这是人类历史中第一个谎言，而这个谎言不是向人说的，乃是向神说的。不仅如此，该隐还是傲慢的。他说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这话就表示出他的傲慢。在第四章里所看到的每一件邪恶的事，都是来自第三章里注射到人里面的小种子，而这邪恶的种子就留在我们的性情里。我们不需要有犯罪的行动才成为罪人，只要我们是人，我们就是有罪的。我们生来就是有罪的，我们是被玷污、受污染、污秽的。我们需要神羔羊的血洁净我们，我们需要基督做女人的后裔，在我们里面粉碎那蛇。因着人第二次的堕落，神宣布了更重的咒诅。在第四章第十一节、十二节说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，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。这些话是对该隐的警告。地要受咒诅到一个地步，不论该隐在其上花多少劳力，地总不为他效力。神又告诉该隐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飘荡就是没有目标，没有家，没有满足，也没有安息。神告诉该隐，他要成为这样一个飘荡的人。然而这还是个有怜悯的判决。无论什么时候，该隐如果悔改并且寻求神的赦免，神还是乐于赦免他。但是听一听该隐对神怜悯的判决有什么样的反应。他说，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你面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在这里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。该隐不过是和神讨价还价，他不是惧怕神，他只是怕被别人杀害。他知道他没有保障，然而神是有恩慈的。我们看见神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来做他的保障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从该隐一再的堕落的过程，我们也一再的看到了神的恩慈和怜悯。其实啊，在该隐真正杀他兄弟之前，神就主动的来接触该隐，神还是蛮有怜悯的来到该隐面前提醒他呢。
是的，但是该隐自己还是一意的孤行，他起初轻视父母所传的福音，
是
照着自己发明的侍奉来侍奉神，
是
后来呢又撇弃神的警告，最后终于完全被撒旦占有，成了一个杀人犯。
哎，这就是人类第二次的堕落。
是的，该隐首先拒绝了神的路，并靠着自己发明宗教的侍奉，甚至在杀了亚伯之后还向神撒谎。 他始终没有向神悔改的心。
是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该隐是别人，其实就是预表着我们自己。
Amen。
因为撒旦邪恶的种子已经撒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已经被罪污染了。
余弟兄啊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
我们需要神羔羊的血洁净我们。
是，
我们需要羔羊的皮来遮盖我们。
是，
做我们的义。
嗯，
我们更需要基督做女人的后裔，在我们里面粉碎那条蛇，好让我们得着神完全的救恩。
是的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也需要学习亚伯的榜样，接受救恩的路，并且呢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侍奉神。余弟兄，谢谢您来到节目的现场。
谢谢你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也谢谢您收听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24集的播出。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再会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。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Anaheim, California, 92814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,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 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